弟兄姊妹平安，安息日快乐，欢迎大家来到主的圣日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，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以上六天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主你所设立的美好的圣日，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们。救主啊，愿你赐给我们有敬畏你的心，也赐给我们有信心和爱心，让我们在主的圣日来敬拜主，来学习主你的话语。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一看使徒们他们对安息日的态度，也愿主圣灵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主的话。我们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保守赐福，不遇见试探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安息日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使徒与安息日。我们要看一看使徒们他们对于安息日的态度。使徒他们在耶稣死亡之后，他们是否还遵守安息日呢？他们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他们是否还遵守安息日呢？以及使徒们他们是如何来遵守安息日的？那么这些圣经的教训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着很好的教训。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主题经文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三节读起，读到第六节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，经上记着说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这一段经文是使徒约翰所写。使徒约翰他是非常爱主的一位，他也被称为蒙爱的使徒。他对耶稣的爱的理解比其他的十一位门徒呢更加的清晰，更为深刻。但是这一位爱的使徒，那么是否他还遵守主的诫命呢？正如他自己所讲的，人若说自己认识上帝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是说谎话的。又说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所以我们一面说我们爱上帝，说我们认识上帝，然而呢我们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那么这样的话呢等于我们是说谎的，也等于我们是并不认识主，也并不爱主。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第六节又讲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他遵守了安息日，那么同样的，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照着主的榜样遵守安息日，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。那么论到耶稣与安息日这一课啊，我们之前也谈过，就是上一课。那如果还没有听的弟兄姊妹呢，可以去听一下上一课的音频，就是耶稣与安息日，我们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。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第23章，我们从第54节读起，读到第56节，这里面记载到使徒们他们在耶稣死亡之际，他们是如何遵守安息日的。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第54节读起，经上记着说，那日是预备日，就是耶稣死亡的那一天被称为是预备日，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。圣经讲，安息日也快到了，可见当时是已经傍晚了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安息日快到了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，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，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，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。圣经在这里面记载，当耶稣被钉死亡的时候， 是在预备日，就是星期五，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。那么当天晚上的日落就已经进入了安息日，所以在临近日落的时候，也就是安息日将近的时候，那些信靠耶稣的妇女们，这些妇女们呢，她们是从加利利跟着耶稣来的。这里面并没有谈到使徒啊，没有谈到门徒，是因为门徒呢，他们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已经逃跑了。所以这里面单单谈到了妇女们，他们跟随着耶稣的脚中来到了十字架的下面，他们看到了他们的救主耶稣，他受苦受难的整个过程，他们跟随着耶稣的脚中走向各个他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直到耶稣他临终的断气，他们都跟随在耶稣的身边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把耶稣的身体给安放在坟墓里面，然后他们就回家去。回家以后，他们预备了香料香膏，准备呢在安息日过后，就是在七日的头一日星期天的时候，准备去膏耶稣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太阳就落山了，安息日就来到了。圣经讲，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。所以显而易见的，这些妇女们也被称为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在耶稣死亡之后仍然在遵守安息日，就是遵着诫命，十条诫命遵守安息日。可见他们在耶稣死亡之前并没有领受过安息日更改的任何的命令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在他死亡之前都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说安息日已经更改了，或者说已经废掉了。不然这些妇女们，他们为什么在耶稣死亡之后他们还遵着诫命遵守安息日呢？正如我们的主题经文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，人若说自己认识上帝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。又说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所以这些妇女们啊，他们在耶稣死亡之后，他们依然遵着诫命遵守安息日。下面我们再请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第14节。这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新约圣经第一次记载使徒们他们遵守安息日的榜样。使徒行传第13章第14节，这里面记载保罗在安提阿遵守安息日的记载。经上记着说，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。15节，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，管会堂的叫人过去，对他们说，二位兄台，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，请说。这个时候保罗就站起来对众人讲论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透过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就看到使徒他们来到了安提阿这一座城市。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安提阿是一座外邦人的城市，就是罗马的城市，并不是犹太人的城市。但是这一个城市里面呢，是住着犹太人。其实在罗马的很多城市当中啊，都住着犹太人，那么安提阿也不例外。所以因此在安提阿城市当中就有着犹太人的会堂。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们敬拜上帝呢，都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敬拜上帝，遵守安息日的。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来到安提阿之后，他们也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，他们也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宣读旧约的圣经。那么这一个时候他们就被请起来讲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，使徒们并不是先被请讲道，而是他们主动的先来到会堂。可见他们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遵守安息日，并不是被别人请过来的，而是他们主动过来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就能够看到，使徒们他们遵守安息日是他们主动的，然后他们开始讲道。那么他们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乃是证明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 并且讲论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。那么保罗他有没有讲论安息日和复活日的问题呢？很显然是没有的。那保罗为什么没有讲论复活日，说安息日已经更改了，改变到复活日了呢？因为这一个问题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争议，因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们都是遵守安息日的，所以对安息日和复活日这个问题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的争议，所以保罗也没有讲论这个问题。因为当时争议的这个问题乃是耶稣是谁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？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吗？所以保罗就这一个争论的问题，就是讲论耶稣是谁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，在天父的右边。所以保罗向犹太人和外邦人证明了耶稣乃是基督。我们再往下面读第42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，就是说他们的讲道是颇有成效的，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的讲道呢是被众人所接纳的，于是他们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讲道给他们听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。这里面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他们有很多人都跟随着保罗和巴拿巴，所以从始至终保罗都没有对他们讲论安息日和复活日的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无需讲论，因为当时并没有任何的争议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们都是遵守上帝的诫命，都是遵守安息日的，所以保罗和巴拿巴跟他们讲论的乃是耶稣是谁，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因着使徒们他们的讲道，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，就是外邦人，他们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。虽然他们跟随着保罗和巴拿巴，但是保罗呢也没有说啊，你们应该从安息日转变到复活日，保罗从来没有讲。为什么？因为连保罗他们自己都是遵守安息日的，所以保罗他们才在安息日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和他们一同聚会讲论耶稣是救主。那么第44节又告诉我们，到下安息日，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上帝的道。所以在散会的时候，他们请保罗到下一个星期再过来给他们讲道。于是啊，下一个星期安提阿合城的人啊几乎都来了。这是圣经所记使徒和巴拿巴以及跟从他的人，他们在安提阿的在安息日的聚会，这也是使徒们他们所给我们留下的遵守安息日的榜样。如果安息日已经更改到复活日的话，那么使徒保罗他完全可以讲，就是说你们从今以后不要再遵守安息日了，也不要在安息日聚会了，你们应当在复活日聚会，因为主已经复活了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，从头到尾保罗都没有讲过这样的话，甚至保罗他连提都没有提到安息日和复活日的问题，他单单讲的是耶稣乃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。那么另外我们再请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第21节，圣经讲，因为从古以来，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。这是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会议是带有着使徒他们的权柄，但是在这一场的会议当中，使徒们并没有制定有关于遵守安息日或遵守复活日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当时对于安息日的问题并没有争论，因为在当时没有人遵守复活日，他们全都是按照上帝的诫命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来遵守，所以在这一场的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到安息日和复活日的问题。反而在这个地方使徒说， 从古以来，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各城就是外邦人的城，因为这一次的会议是针对外邦人的，所以这里面所谈到的各城，也就是外邦人的各城。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，所以在外邦人的各城当中，每逢安息日他们来聚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是多么的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们都是在安息日聚会敬拜上帝的。那么另外我们再往后面翻，使徒行传的第16章第13节，我们从第12节读起。圣经讲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。这里面讲到啊，保罗他们来到了腓立比。腓立比是一座罗马的城市，就是罗马的住房城，就是外邦人的城市。第13节，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，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那么这一个城市里面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没有会堂的。那么他们在哪里聚会呢？这里面讲，他们出城门，在城市的外面有一条河，在河边那里有一个聚会的地方。那保罗和希拉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聚会。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妇女，就是吕底亚。吕底亚呢，她是外邦人，就是推雅推拉城的人。所以很显然，这一场聚会里面是有外邦人的。所以外邦人他们也是在安息日聚会的。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们是偶尔才过来的，他们只是现在才过来。因为保罗和这个希拉他们在没有来之前，这一个地方就有聚会的。所以可见外邦人他们也是在安息日聚会的。那么使徒来了之后，使徒也没有更改他们聚会的时间啊，没有说你们应该把安息日更改到复活日，没有的。反而使徒们和他们一同在安息日聚会。所以可见安息日聚会这一个问题在当时是大家所共认同的。因为大家都是在安息日聚会，无论是使徒、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们都是在安息日聚会。因为耶稣在死亡之后，他都没有更改安息日。所以这些都是使徒们，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遵守安息日的榜样。所以保罗也没有对这个外邦的妇女说，啊，你们是外邦人，你们为什么要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呢？你们应该遵守基督徒的复活日。所以保罗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，甚至保罗还和他们一同在安息日聚会。我们再往后面读，使徒行传的第17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。这些都是记载使徒们他们遵守安息日的圣经的记载。使徒行传第17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。圣经讲，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、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。帖撒罗尼迦也是一座外邦的城市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这里面谈到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，使徒们他们遵守安息日也已经养成了平常的，就是素常的规矩，像耶稣一样。路加福音的第4章16节就告诉我们，耶稣照他平常的规矩，在安息日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那么这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使徒们他们照素常的规矩，耶稣照平常的规矩，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们，他们都是在安息日敬拜上帝。那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所以使徒们啊，他们一连三个安息日遵守安息日，在会堂里面与犹太人辩论。所以有人呢，他们就拿着这一句话就开始断章取义的否认使徒遵守安息日了。他们说使徒们之所以在安息日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目的乃是为了和他们辩论，其实使徒们他们是不遵守安息日的， 只不过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他们要聚会，所以使徒们呢，他们才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目的是为了和他们辩论。所以有人呢，他们就拿着这句话呀断章取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使徒们他们在安息日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目的是为了和他们辩论自己不遵守安息日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他们岂不是应该要辩论应不应该遵守安息日吗？他们岂不是应该要辩论安息日已经废掉，应该遵守复活日吗？然而事实上他们对此没有任何的辩论。那么为什么就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辩论呢？乃是因为无论是使徒还是犹太人，没有人遵守复活日，他们都是遵守安息日的。那么使徒们来到犹太人的会堂，他们所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，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使徒们啊，他们从来没有和犹太人辩论过应不应该遵守安息日，或者安息日已经更改为复活日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辩论过这个问题。他们一直所争论的所辩论的都是耶稣是谁，耶稣为什么要必须受害，以及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唯一的救主，并且说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保罗他一连三个安息日，这里面谈到了他束藏的规矩，所以使徒们他给我们留下了遵守安息日的美好的榜样。下面我们再请往后面翻，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读起，读到第四节，经上记着说，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，哥林多也是一座外邦人的城市。第二节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，他生在本都，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了他们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因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。第四节，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在会堂里辩论，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。有些圣经版本翻译的是希利尼人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。所以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他来到了哥林多，一座外邦人的城市。那么这座城市里面也是有犹太人的会堂，那么保罗他就在会堂里面辩论呢，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，就是外邦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不但劝勉犹太人，也劝勉外邦人。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们都需要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并且他们都是在安息日聚会敬拜上帝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每逢安息日，所以每当安息日他们都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。并且保罗在这个地方住了很长时间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这是第十一节啊，十八章第十一节，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就是一年半，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。所以在这一年半十八个月的时间当中，保罗都是劝勉犹太人和外邦人。那么在什么时候劝勉呢？乃是在安息日，每逢安息日保罗都会进入会堂劝勉他们，要知道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，乃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，因为我们查考了这么多的圣经，都告诉我们使徒们他们是如何的遵守安息日，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遵守安息日的美好的榜样。在城市当中有会堂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就会进入会堂里面宣读上帝的话。那么在有些城市里面没有会堂的情况之下，他们会来到哪里呢？他们来到了河边，就是在野外，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敬拜上帝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在安息日我们应当有聚会。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主题，使徒与安息日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。我们透过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了使徒们他们是如何来遵守安息日的。救主啊，愿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地上也能够照着我们救主的榜样，也能够效学我们使徒的榜样，使我们每逢安息日便进入教会当中去敬拜主，去聆听主你的话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能力。我们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救主交托，求主你亲自的保守，亲自的牧养。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